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呢，我们关注听众朋友你的属灵光景。但愿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都能够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非常感恩的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的空中辅导直播热线电话的时段呢，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我相信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老听众朋友呢，对廖医生已经非常的熟悉，在香港是一位著名的精神科医生，也是非常爱中国同胞的一位主内的家人。在精神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呢，廖医生就来到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那听众朋友，如果你的家人，最好是你个人，你自己在精神方面有一些难处的听众朋友呢，我们鼓励你自己亲自打电话进来，我相信廖医生一定会给你一些很好的指引。好，节目一开始呢，就由安徽谢弟兄已经在线上了，我们来听他的电话。喂，谢弟兄你好吗？
啊，周师母你好。
是，你好，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廖医生你好。
谢弟兄你好。
是、
啊、
是是，谢弟兄，你今天打电话、
啊、
你在精神方面有什么难处，你可以直接的问廖医生。
就是我也犯了一种抑郁症，就是然后大概也有17、18岁嘛，然后得了这种病，就是我认为这种病，然后在我在农村嘛，不是个这种病，然后就在心里嘛，就感觉到我又得了一种病，但是怎么查就查不出原因。然后我然后在上海打工的时候，然后在上海华山医院才检查出来我是什么一种抑郁症。
嗯，
刚才跟我说抑郁症，我都不知什么叫抑郁症，就感觉到一头懵的呀，这个名词跟好像没听说过的呀，我们在农村生长的嘛，都不懂嘛，这叫抑郁症。
是，所以你是说你是在农村长大的对不对？
啊，
你在农村的时候就患了抑郁症。
对，17、18岁的时候，那时候就感觉到脑子，记忆力减退了，也是不是受小时候的父母那个影响啊？就是在言语方面，还有这个遗传方面，我母亲反正精神方面就不太好，还有个人心理因素，
是，所以在17、18岁的时候，在农村的时候就患这个病，但是当时呢查不出来，大家也没有这一方面的知识。以后你到外面打工的时候，在上海查出来是抑郁症，对不对？
啊啊，
那你现
在然后我就吃药了呢，吃了个刚开始感觉的吃了该半个月吧，一个月，哎，感觉的脑子感觉的蒙以轻松，轻松到了那个上海医院嘛，每天老是换医生。然后找第二个医生开药嘛，就吃的感觉没那么理想了。我一步一步的给他去治疗，然后到了上海精神科。上了精神科呢，然后就开始吃那么一种药，上来吃的是那个速乐心经，叫做心麦达。然后就吃的那，然后在这个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呢，就是吃的那个文乐华心。我感觉呢，有的最后的就是刚开始那一个月吃的时候比较有见效的啊，然后是不是药也拖了一个月。脱药了一个月吧，然后再去吃，感觉到最后吃感觉没有那么大的果效了的样，然后我就再又吃将近几年，将近2、3年吧，
是
2、3年左右，然后吃的我感觉的效果也不很大，我然后也就不吃了。我然后在精神科呢有一本书，就是关专门治疗抑郁症的方面，我感觉到我的抑郁症是一种恶劣心境的这种抑郁症，就是讲那个情绪特别低落，有时工作吧就是感觉到是吧，劳累的样， 也相对的也能干的工作，就是感觉他劳累。
是是是。
头脑，对头脑都感觉到不太灵便，就像糊了浆糊的样。现在就是我现在呢就开始逐渐想到我了，为啥我在刚开始信，现在信主信了两三年，就是在教会里做服侍工作嘛，整天有时感觉到服侍多了特别累，有时教会的农村嘛，你该知道，都是有时对这个真理方面不太明白。
好
的，有时候不是多啊。
好的，那谢弟兄，因为你说你在上海看医生的时候有吃药，当时药的效果好，后来换了医生以后那个效果不好，对不对？
对呀、
啊。嗯，然后你现在信耶稣，那今天呢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有一些疑问的话，你可以直接的问廖医生。
好的，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恶劣心病，就是感觉到有时候我去你们空中辅导嘛，有时候说抑郁症嘛，是脑子缺一种什么那个有点什么，我记得一种什么跟那个我什么自然那个是吧，没有快乐的这个情绪，
嗯，
是不是这个我搞不懂要不要吃药，我现在也在心里也特别做难。
哦，你现在就是没有吃药、
啊、
对不对？
现在就是我把药停掉了，
停掉
就是也已经停了将近两三年了嘛，
哦、
就上海回老家了。现在我在不在上海打工了，现在回老家了嘛，不能工作了嘛，然后在老家务农嘛。
好的，那我就让廖医生直接的问你哈。
啊，谢弟兄，我想问你，之前有药物治疗之外，还有尝试其他的心理辅导啊，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等等嘛，非药物的治疗有没有尝试过？
没有。
哦。
然后在这个精神科一个医生，我想我可不可以做那个医生就是心理过治疗？他说没有多大效果。然后我听那个医生，就是在上海精神科，然后他就我听他说找心理医生没有多大的那个果效，然后。我就没去咨询了。
好，谢弟兄，我想问你，现在你的生活、你的工作的能力、你的平常的情况有没有很大的问题？有没有很大的困难？
就是生活就感觉的，沿着工作点，就是感觉的工作做的也特别劳累，感觉在做工作的时候心情特别烦，就是感觉的也不能坚持下去的样。就不像正常的，反正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工作的样，心里就是有点劳累。
嗯，
感觉呢？
晚上睡觉睡得好吗？睡眠。
就是从信主以后了，感觉的睡觉也特别好。我天天好，现在我现在一心一意也是服侍主嘛，感觉的有时睡觉现在靠着福音嘛，有时晚上一睡觉把福音机一开，你就听你们的空中辅导嘛，一听三分钟两分钟就睡着了。要不怎么呢？一听福音，
是，
有的就睡着了。有时能早晨嘛，我喜欢听早晨辅导的，我就不让他睡觉了，专门就安心听你们的一些节目，共同辅导的节目。
平常你的胃口好吗？吃东西吃的多吗？吃的正常吗？
现在吃饮食现在还一般，还可以。有时就也有点是吧？有时有点暴饮暴食的，就点不点。就是吃饭也总的来说还算正常。
你平常的生活正常吗？有外出活动、见朋友，正常的家庭生活能够保持吗？
能也。我现在就是在家务农，带着两个小孩在家上学嘛。原来在上海不能上学，我们有劳动能力了，然后妻子也从上海，我们一块原来在上海打工嘛，原来现在都来老家送了二三亩田来务农。
嗯。是，
平常谢弟兄，你有没有做运动？身体怎么样？
我运动做的少，我天天就是起来给一个，我不怎么运动，就是务农嘛，就是起来干农活，偶尔的干，就是有时我在家干农活多，生活农村嘛，乱七八糟的活特别多，啊，有什么干什么吗？就感觉的心里特别烦，就是心里就我感觉的心里就是没那那种，那像别人那种那个喜悦的心情，就感觉的郁闷，那个是吧，闷闷不乐的那种感觉，感觉的这个那个脑子思维里边也特别难受，特别还有那个耳鸣，就每天那个耳鸣特别厉害。不过我现在不往这边地方去想，特别那个脑子就是特别那个脑子，我觉得 癔症的该知道，那说明那说不上来那种的莫名难受，感觉就是脑子跟不浆糊的样，没有记忆力，反应就是迟钝，学什么东西特别慢。
现在这种想问你有没有发脾气啊，情绪怎么样啊，有没有很容易暴躁啊等等。
暴躁这这一年这个事业好一点了，原来那头几就是我和妻子怎么样，我这个关系不太好，对吧，我给他感谢神，就是神把我们这个婚姻也慢慢的，从来我们俩原来不信主，也是三年一大吵两年一小吵，但是我们已经夫妻二人现在都信主了，还有我两个小孩子，我的父母现在都也都信主了，都在主里面嘛，感觉到这个啥、啊、这个争吵这方面双方都能这么将就一下嘛。我有时候跟我妻子说我这个情绪我心里面空着，我说我忧虑自己，有时候跟他说他对这病情他不理解，对吧，他有时对吧你讲就是就感觉他不知道的呀，对吧，也不能怪罪他，
是是
嗯好啊谢弟兄，我可以跟你跟听众朋友讲，就是现代人有很多都有一个情绪的问题，有很多是比较严重的忧郁症，另外有一很多人都是比较轻微比较长期的情绪低落，可能是生活的习惯生活里面有很多压力，没有很多的快乐的一些活动啊，好，有时候生活里面没有太多的满足啊，没有太多的喜乐，所以很多人都有一个比较轻微比较长期的情绪低落的情况，这个就要看症状有多严重。如果有一些朋友他们常常都睡得不好，胃口也不好，身体很影响很大，没办法可以工作等等，如果有情绪低落很严重，有很悲观，有自杀的念头想法，这个就比较需要一定要有专科的治疗，药物的治疗，抗忧郁的治疗来控制。对，但是如果是比较不是太严重的情况，很多时候我们都鼓励就是在生活上做一些改变，比方说可以多一点兴趣活动啊，多一点有写照生活，多一点外出做运动见朋友尽量找一些自己感觉快乐满足的活动，来让自己的情绪得到一个平衡。
是
啊，很多时候想教会见朋友见弟兄姊妹跟家人有一个很快乐的家庭生活，一定是如果保持的好一点，很多时候情绪都万万可以好起来。
对
啊，所以我就鼓励谢弟兄，就是如果现在的情况不是之前几年前这么严重，如果尝试过药物治疗都是好像没有太多的帮助的话，可以尝试就是用多一点比较生活上做出一些改变，做一点运动，
对
外出见朋友有一个有机会可以跟其他人多一点交流表达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想法，让自己的情绪可以得到一个有机会跟其他人分享，分担你的想法，分担你的重担这个就是一个长期怎么样面对情绪低落的一个方向。
对对，非常好。那个谢弟兄啊，因为我们刚才听到你最近信耶稣，你说信了主之后你的心情好了很多，对不对？
对，现在有时妻子也这个也信了嘛，对吧，我们两个就中间那信仰也就一样，也就感情了少也纷争嘛。我们现在夫妻二人就是在那个教会里服侍，
对，
我就感觉到有时候服侍太多了，就是感觉到就太累了，压力太大了。
我觉得谢弟兄啊、
就是、
不要让自己压力太大，因为呢我们当然服侍是很好，但是也别忘了我们承受不了的服侍反而是让我们更有重担，所以要看自己合乎中道， 全家人能够都信耶稣，我刚才听到非常感恩。那我们真的是要鼓励你好好的，就是在生活当中，特别是你说常常会闷闷不乐的时候呢，要好好的去依靠神，祷告仰望神。刚才廖医生给你的建议也非常的重要，所以你好好的去琢磨，然后呢在生活当中能够这样的去实现，好不好？
好的，
嗯，好，非常谢谢你，安徽的谢弟兄，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也希望教会的弟兄姊妹更能够用祷告来陪伴这位谢弟兄。听众朋友，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16分钟，今天是精神健康热线，有香港著名的廖医生，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听众朋友，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湖北刘姊妹的电话。喂，刘姊妹你好吗？
哦，刘思龙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哎，廖医生在这。
啊，廖医生也好，你好啊。
廖姐妹，你好。
是，请说。
喂。
嗯，我们听到你的声音，请讲吧。
哦，我就是上一次也找过你了的时候，那个就是后来我发了信息过去嘛，你们是不是收到了？是不是啊？
对对对。
就是我儿子的那个情况症状的时候，我是非常严重的。本来他我就也没有详细说很清楚，他就是生病是。2013年生病的那个真的生病了，就是到明年，真马上开年就是5年了，一直都没有很好的治疗，你老都是找过很多医生了的，都是吃了药，反正吃了药的话，以前那前几年的时候吃了药就看不到什么症状，也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后来这一两年的时候呢，吃了药的话就是有一点好，也看得到有一点那个好转的，就是吃了，就是去年吃了那个奥当普林跟那个。安黄吉尼片嘛，还有那个丹参里，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马门山，之后吃了几个月，那时候还很好的，效果还可以，但是也他也还是跟那个正常人还是差一点的，有时候会反正偶尔几天他又会发一样的，是这样子的。那时候我还是觉得是可以的，我去找点事做一下还可以，那时候他每天都是睡觉睡得很晚，晚上都是睡得很晚才睡，早上呢就是睡到11、12点钟才起来，那上午我就是上班，我回来的时候他刚起来，就是一个下午的时候，就是他在家里看电视啊，这样子也是跟我做一下饭，那是最好不过的了。那时候，就是到吃药吃了2-3个月之后吧，好像那个药吃了好像就没效了一样，又那个病又发了。
哦。
他那个病一发的时候，就是那个幻听嘛，那个幻听比较严重，就是他就是说一直生病以来，就是说有一个大坏人和一个小女孩跟他说话。一个大坏人就是刚去做坏事，还有一个小女孩呢，就老都是迷惑他的思想，就是他不能够跟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就是这样很严重的。一发病的时候，就是找很多麻烦，又是说我就是他妈呀，又是怎么样，批评他呀，做什么事情，特别是看到人家咳嗽啊，流点口水啊，他那样就他就不能活了，他就很在乎这样的事情，他就他不活了怎么样，就是就是要想自杀呀，或者又想把我杀掉啊，就是这样很严重的那个情况。就是上一次我发信息给你们的时候，就是那种情况很严重的，他就真的是我都没办法了，因为我今年从8月份开始信耶稣的，信了耶稣呢，我之前还想说一下，因为在信耶稣之前，在他生病治病之前的时候，我也有个信仰，就是我妈他们是他喊外婆，我妈妈，我的娘家的妈妈，他们也信耶稣，但是他们信的是那个拼的，然后就是信那个传说基督是吧？
是
那个的。我儿子8岁的时候就跟他们一起信了那个，信了很多年。他15岁那年我妈也出来外面了，我妈也没信了，我儿子也没有信了。那时候因为在学校家里的时候跟学校，跟他同学产生了矛盾，那些同学老是欺负他，他成绩也不好。后来我就跟把他接到在外面广东读书，广东在花州读书，读了半年的书，就是2013年，那是正月间生病的。
哦，
这生病的现象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子的。
那刘姊妹啊，刘姊妹，我想问的是，因为现在是直播的时间，廖医生呢，也在这里，所以有关于你儿子的精神方面，因为我们刚才听到他现在的药物又让他失控了，对不对？
是啊，就是我感觉什么药吃了之后吃了2个多月、2-3个月，感觉那个药就没效了一样的感觉。
好，那你有没有什么想问廖医生的呢？
我也想问一下，因为我觉得信耶稣的话呢，有时候祷告，有时候他的病情况发作的时候，我跟他祷告，我特别心很深的时候祷告的话，还是有一点效果，他能够保平平安那样的。以前的时候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他真的是在家里我砸东西啊，摔东西啊，打人啊，要杀我呀，搞很多事。那时候是没信耶稣之前是很严重的，信了耶稣就是说，反正这些平安方面还是好很多。我特别是现在回家，我回到我湖北老家了，我们这里也很多人都信耶稣嘛。
好，刘姊妹啊，除了信仰之外呢，我觉得你的儿子因为是精神方面出现问题，我觉得趁着这个机会呢，你把握时间问一问精神科医生要怎么样帮助你的儿子，好不好？
哦，是啊，我一直都是在找一直都是那个专科医生嘛，那是也是专家来的那些。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刘姊妹，你儿子现在还在吃药吗？
他现在在吃药啊，不吃药不行的，一吃药，药在也在吃，我们也要祷告，也在信耶稣，要是光信耶稣不吃药也不行，很严重。
所以他现在吃的药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些药吗？
哦，现在吃的就是改了。因为我在回来之前，那时候给你们打电话的时候，那是很严重，没办法，我也跟医生打了电话，我也去了医生那里去，又调了药，调了就把那个药改了，改了一点那个以前是那个马兰参那种药，现在改的是那个西罗西汀片吧，又把那个奥氮平减了，没吃奥氮平就换了那个罗氮片，就把这两个又换了这两种药，好像现在呢。你加上信仰好像好一点，感觉现在好像比以前好很多。
好好，那我最后问一个问题，你儿子现在多大？
啊？
你的儿子现在几岁啊？
他今年20岁了嘛，刚好
20岁。好的，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让廖医生直接的跟你交流。
刘姊妹跟很多家庭有精神分裂症的弟兄姊妹都很想知道，就是怎么样去帮助我们家人，如果有这个情况，怎么样可以让这个病医治的好一点？精神分裂症是一个我们讲就是一个比较长期、比较严重。但是也有药物治疗可以针对控制病情的一个病，这个病对很多人来讲就是很困扰的，因为这个病很多时候都是很年轻10多岁啊，那个读书的时候、学生的时候来并发啊，所以需要治疗的时间比较长。很多时候我们作为现代的治疗，就是用一些针对性的药物来控制脑部一种分泌，这个分泌就是多巴胺。多巴胺就是如果不平衡的时候，就脑部就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有幻觉、有妄想、有紊乱情绪不稳定，很多时候有一些不能控制、很奇怪、很不正常的行为思想出现好笑死，就是现代的治疗很多不同的药物都可以用来选择，用来帮助不同的病人来控制病情大部分的病人透过药物治疗都病情可以控制下来，控制的稳定但是有一小部分的病人他们的情况都是比较困难去控制的好的时候，就医生就有几个选择、几个方法可以帮助多一点。第一就是用不同的药物加起来混合加起来一同去用不同的药物一同治疗。
是。
第二就是用某一种药物，但是用一个比较高的质量。
强烈的
分量多一点好像分量比较一般高一点的时候有机会病情可以控制的比较好一点第三就是可能医生选择另外的药，可能一种药效果不是太理想，就可能换掉用另外一种药来代替。
是
很多时候用好的抗精神分裂的药，就是控制脑部里面控制分泌多巴胺的药物，就可以有效，大部分的病人他们的情况都可以控制的比较稳定。
是
有时候有一些病人可能有情绪的问题，可能加一点抗忧郁药 有一些人可能睡眠睡得不太好，可能加一点帮助睡眠的安眠药，这个也是可以帮助。所以有不同的药物有不同的效果，
嗯嗯，
可能在不同的人专家用一个最好的一个经验，就可以配合不同的药物来帮每一个病人尽量在他的身上控制这个长期的病控制的好一点。所以很重要就是跟医生有好的沟通啊，如果药物的效果好与不好，有没有什么副作用，都要跟医生沟通的好，这个才可以让医生用最好的药物最适合的分量来帮助一个病人。
是的是的，我觉得跟医生保持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廖医生，我想问你一下啊，像我儿子现在这个情况，他每次都是不管是吃什么药，他就睡觉很，反正一直都睡觉很好睡觉的，就是睡觉睡很多觉。我就担心这个那个药的话，以前也吃那个安眠药的，吃了现在没有吃，没有吃也是一样睡很多觉，我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来的。
嗯，
他一直都是很好睡觉的。
好的，
如果有一个人他的情况就是白天都很累，白天都睡很多，这个就一定要跟医生沟通，
对，
找一些药物就是不会太累啊，但是可能是有一点让精神可以提升一点，不会太累的药，这个所以就跟医生挑选择好的药物。
对，那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跟医生保持沟通，无论孩子吃了药他的反应如何，好也好不好也好，跟医生保持沟通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湖北刘姊妹的电话。
哎，怎么了？
一想起这快过年了，心里就怕怕的。每年回家呀，这爸爸妈妈亲戚朋友就给我张罗找对象，苦口婆心，声泪俱下。不就是没个对象吗？至于吗？他们？
哎呀，我跟你一样啊。其实过年我都想回家，但真的受不了他们逼婚了。
就是呀，真的是怕他们逼婚了。
哎，怕。
不要怕，空中辅导在2月15号。年三十的晚上7点到8点有一个特别节目，婚前面面观。
哦，婚前面面观。
嗯，这都讲什么的呀？
除了帮助你了解为什么要结婚，还会探讨什么时候适合结婚，婚前有什么应该预备的，这些对于婚后美满的生活都很重要嘞。千万不要错过2月15号年三十晚上7点到8点。良友电台空中辅导节目为你播出婚前面面观。
婚前面面观不单单是适合没有进入婚姻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也适合所有的父母亲一起来听。也就是明天后天礼拜四晚上空中辅导没有直播，年三十晚上全家人一起煮年夜饭的时候呢，一起来听听看，让父母亲能够多一点的体谅儿女，也让我们的儿女在结婚之前能够好好的预备自己。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28分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你有这方面的难处，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河南的刘弟兄也在线上了，喂，刘弟兄你好吗？
啊，你好，杜师母，
你好，
祝你平安。
是廖医生，
刘弟兄你好。
嗯，
哎呀，真是感谢主能够跟廖医生说说我的情况。
是，你跟廖医生说说看吧。
是这样的，就是10年前，我有人，把我送精神病医院，当时是一个小医院，那当时他们诊断是精神分裂，我在医院强制治疗了大概就是40天左右，然后就出院拿了一些药，那些药我吃了以后，到现在这不就10年，好像还要多一点。我现在这10年当中一直也没有吃药。我的生活，我在这期间2012年到2015年，我在工厂打了三年工，实际打了三年工。 现在我的情况，哎呀，我感觉他是误诊，甚至是有人就是说故意把我送精神病医院里边去了。
哦，
我现在这个情况，我想咨询一下廖医生，我现在情况属于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我也不大明白，想廖医生跟我说一下。
你刚才说十年前人家把你送到精神医院，然后呢诊断你是精神分裂症，所以强制你在那里治疗了四个礼拜吗？
40天
呢、啊、哦、
啊、
然后你就吃药对不对？
哦、就是强迫你在里边，你不吃药也不行，你不打针也不行，他就是强迫治疗、
哦、但是出院之后有没有吃药？
出院他拿了一些药，但是就是很短时间吃完了，吃完了我就到现在一直没有吃药。
哦，一直没有吃药也没有问题对不对？
哦，没问题啊，我现在就是说基本上我算是的家里生活啊，就是我也打工，在厂里面也干了3年。
哦，
现在这都很正常。
好，所以你想问廖医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不对？
对，我这个情况怎么去面对，怎么样，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嗯
嗯，很高兴刘弟兄告诉我们，10年前有一个病发的情况，进院之后、嗯、一路里都没有在治疗，但是也没有完全好像很正常没有复发的情况，对吗？
是的，是的。
啊，当然我们讲就是大部分的精神分裂症都有一个复发的机会，但是也有一小部分、
嗯、
啊，大概1/4左右的人、
嗯、
他们可能很多年之后都没有再复发、
嗯、
这个也是对这些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嗯、
就是你的情况已经完全康复过来、
嗯、
但是如果在我们讲有一些症状都如果出现的话，比方说有情绪的问题、
嗯、
睡眠的问题、
嗯、
脑部功能，比方说就是记忆力集中力，如果还有一些影响、有一些比较内向闭动的情绪变化啊，不愿意外出见朋友，很一个人生活，没有好像没有什么动力，没有什么精神化，这个都是我们讲是复肾和是硬性的症状，就是虽然不是很混乱，不是有幻觉，但是这个病还是有一个慢性的情况出现。所以如果医生帮你看清楚，如果真的情况很理想，你的生活工作也很正常，这个当然如果你选择不长期治疗的话，现在看来你的情况是很好的，就是没有复发，这个应该可以放心。但是我们讲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如果将来还有复发的情况出现，你就一定要尽快让医生帮你检查，因为如果复发的严重，复发的长时间之后，就对脑部有一个影响，有破坏，对脑细胞都有一个坏的影响，有破坏啊，长期复发，常常复发，对脑部的功能有一个损耗，都是容易有退化的情况。所以刘弟兄都应该留意自己的情况，如果有怀疑的话，都跟你的家人跟医生让他们看一看，帮你看清楚有没有复发。
对对对，所以对，
请说
吧，请说刘弟兄。
是这样的，最近就是说昨天晚上吧，前天晚上，就是这段时间有不定，好像是前一天睡的时间长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有睡眠不很稳定，就是有时候晚上会睡不着，但是不很严重，不太严重。
我们讲就是如果一个月里面4个礼拜里面有大部分的日子都睡得不好，影响白天的精神，白天的能力，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临床上的问题，你需要找医生，找方法，找好的治疗帮助你的睡眠的问题。因为睡眠的问题很可能只是一个症状，
症
背后，背后可能是忧郁症，也是精神病复发，也是可能身体有一些其他的生理性的病，所以睡眠睡得不好，一个月里面有很多日子都睡得不好，影响白天的精神，白天的能力，这个最好就找医生去检查你的身体。
是。所以像你的情况就是最近才这样，对不对？
这个很可能跟我就是贪睡，前一段时间天气冷嘛，这边天气冷，好像我睡得多一点，就是前一天打完比方，前一天睡得多一点，第二天就睡不太好那样子的，
嗯，
这样的，
对，我刚才医生也讲得很清楚，一个月里面有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影响自己的白天的工作的话，这可能就要看医生。但是像你的情况就不会吧？
另外，
我就是偶尔有一天就睡不好，好像是
另外鼓励弟兄跟听众朋友，就是我们的脑部的血迹，就是很需要，就是大概每一天都是同一个时间去睡觉，同一个时间起床，就是早睡早起，就是一个比方说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规律，因为上帝创造我们的脑部就是有一个24小时的生理的规律，身体里边有很多不同的内分泌控制我们每天睡觉吃饭胃口胃部有功能，甚至我们讲就是我们最精神，白天去读书上班的精神，就是白天下午最好最高峰，晚上有一个时段就是睡眠睡得最好最深，所以如果每个人找到一个最理想的时间去保持一个有规律的生活，这个对身体对精神对睡眠对健康都是很最好的，最理想就是这样，不要一天睡得很强，另外就第二天就睡得很小，这个对身体对身体的功能对平衡都是不利的。
对，就是过规律的生活，自己每一天按着时候就是能够早睡早起的话，对整个人的身体都会很好。那觉得为你开心呢，弟兄，就是说你是那么多人当中的其中一小部分患了精神分裂症能够康复过来的人，所以也为你感恩吧。
是，感谢主。
对，常常的感恩，常常的圣经里面说凡事献恩，常常的喜乐，凡事依靠神，这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那我们也继续为你祷告，有什么难处的话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
本月初19日至30日玉梅的儿子是父亲的伙伴，接着在争吵不与恋恋结了。
箴言书19章13节，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击落。
亲爱的听众朋友，良友电台薪火相传背经活动已经开始了，空中辅导为了答谢你的参与，每位参加活动的听众朋友将会获得精美的祷告小册子作为鼓励，让我们一起用心将神的话语深藏在心里，活在生活里吧。
现在请记住下一次背诵的经文了，那就是圣经
马拉基书2章16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而下一次背经热线的开放时间是2月14日下午3:30到4:30，到时候记得踊跃打进背经热线13229966322。
你也可以提前发短信到13068410512报名参与哦。
我们等着你参加哦。
要参与背经活动的听众朋友，就是明天下午3:30到4:30一个小时特别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好，我们下面继续的来接听江苏陈姊妹的电话。喂，陈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你好，廖医生你好。
陈姊妹你好。
是，请说。
哎，你好。
请说。嗯。
我今天主要是想问一下，我这个精神分裂症，因为我上一回最后一次发病的是5年前，因为我们这边的医生，就是南京的脑科医院的医生讲，精神分裂症要减药的话，最少要满5年以后才能减。我就想问一下子，我这个药是不是要吃到5年或者怎么减？哎，
嗯，好。
嗯，陈姊妹，一般来讲，精神分裂症有很多人都是有一个机会，会复发的。有一些人的情况比较严重，就是常常复发。所以，如果是常常复发的情况，一定要挑选一些比较小副作用、有效的药物来控制病情，尽量减小这个病带来的一些症状，尽量让一个人可以好像没有只是情况影响的表现底下，可以尽量正常的生活，
是
好像一个正常的没有病的情况，
嗯，
来面对平常的工作生活等等。
嗯，
有些时候可以控制得很好，病人自己也好像觉得没有什么情况啊，好像有一个想法，就是可不可以停药啊？这个也是我们医生很想知道的问题，就是可不可以减药？很多时候，医生可以按照一个病人他的康复的情况啊，在不同的时间开始减药。有些时候可以找到一个最理想、最适合的分量。就是用尽量找一个低的分量，
嗯，
用来长期治疗的作用啊。
嗯，
如果一个人他的情况每一年都有一次复发，这个都很需要长期用一个低分量的药物来防止再一次复发。
是，
如果药的分量选得好的时候，就可以尽量减小副作用，但是可以保持一个有利的效果，就让这个病人之后不再复发。
是，
如果陈姊妹讲，就是如果医生已经找到一个最好的分量，这个一般都是经过病人自己的感觉，他们的对自己的生活的应付的很好，没有什么症状的出现啊，用最低的分量，这个就是最理想的。如果你发觉自己的情况很好，你可以告诉你的主诊医生，
对，
让他知道还有没有一个空间，还有没有机会可以再调低药物的分量。这个是病人的权利，也是医生一个责任，就是尽量用最低的药物的分量来可以照到，就是防止再次复发。另外就是尽量控制病情的一个目的。所以通常我们讲，如果情况已经控制的好几个月，控制的半年之后，就应该尝试减少药物的分量。
是
啊，所以这个就是医生的经验啊，按照病人的情况来尽量减少药物的分量啊，找到一个最好的分量，就保持一段比较长时间。
哦，是是，也就是说吃了药之后，如果是自己的情绪啊各方面都很稳定的时候呢，就可以跟医生沟通，让医生把药物减到最低，然后呢长期的服药。那陈姊妹，我想问的是，你刚才说你最后一次发病是在5年前，对不对？
对对。
那你已经吃了5年了，对吗？
嗯，对。
那你
而且在2017年的年底的时候，年底的时候，大概是8月份的时候吧，就开始有一点不好。怎么搞不好呢？就是有一个姊妹，她是有忧郁症，她经常会隔个两三天会打一次电话，向我倒一次苦水。然后呢，我也知道我不能长期听她这样讲，
嗯，
但呢，我为了爱子的原因，我是 我就心想等到一有症状我就敢告诉他，因为他确实也没有朋友，也没有人跟他聊天。
嗯，
他也是通过教会的一个弟兄，然后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了他，然后跟我联系，经常跟我讲。后来然后我有症状我就跟他讲了以后，然后就是八月份开始一直到年底都不怎么太好，然后现在到了一月份才真正恢复，完全恢复过来。哎，有很多的负面的东西，我一下子叫我说也说不大清楚。哎，因为时间一搁长我就会忘，吃这个药记性不好。哎，
哦，所以现在你就稳定了是吗？
对，我现在是稳定了。哎，对。
嗯。
我还有一个事情，我就现在讲，我当时我是93年，我看是不是93年，对，93年我得这个病的。得这个病的时候呢，当时医生诊断的时候，我是在医院住了3个月，诊断的是轻微的精神分裂症。然后当时我们国家的政策正是改革开放嘛，很多人做事就不像以前的老一辈的人很认真很负责，
嗯，
就是反正是把钱赚到手就行了，其他就没对自己没什么要求。然后那时候医生要求我们出院的人必须有一个随访医生，就是每次定期到他那拿药，定期把自己情况告诉他，然后他能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减药或者停药或者怎么样，或者根据你的情况来调整你的药物。然后呢他那个时候正在改革，然后呢他医院有个不知道怎么搞，突然有个就是每个月的他那个不是在那一天，这个月是3号，下个月就那么好是7号，我就老是找不到他，找不到他就没办法，最后就不找他了，不找他就今天这个医生明天那个医生。然后后来2年以后，然后我就心里有一种意识，我就心里想我是不是可以减药，是不是可以把药可以，因为吃了2年多嘛，我也没有医生，然后我就碰到一个年轻的医生，我就问他，他说你回家你可以减减看，你减得下来就减，减不下来再加上去。但我听了他话我就知道上当了，因为当我一发病的时候，那对我来说是很痛苦，对我的家庭也来说父母也是很痛苦。
是。
然后我就那年就减了，夏天的时候就减了2颗药，一个月减一颗，2个月减了2个。然后到年底的时候都要过快过春节的时候就发病了。发病了当时呢我也去到医院看的，然后呢我把药最后好像是加上去了，而且那个他晚上睡眠也不好，他也就没有，也是没有再找医生，只是把原来的药加上去了，然后又好了，自己又好了。好了，然后就从这开始，我就开始基本上就开始每年都开始减药，但每年春天那个过年减够的时候都稍微有一点症状，就是人很兴奋，觉得什么东西很敏感。然后呢我就觉得虽然把药减了，但人很兴奋很敏感，有一个讲话会很着急，很先抢先讲话，不听把别人把话讲完就抢着讲。而且自己所做的事所说的话也不恰当，就抢着说，给我们教会也带来，也觉得呀，这个人怎么这样讲话？
对，
叫别人听了也受不了。哎，
好，
然后
那我想问一下，
我
想问一下陈姊妹，那是过去的事情，那现在你的病情都已经稳定下来了嘛？对不对？
对，已经全部稳定了。
对，那我觉得呢，有一些过去的事情呢，也不要常常就是影响你现在的情况。在于现在的光景当中，刚才廖医生给你了很好的建议，你都听见了吧？
对，知道了。
对，好好的这样去做吧，好不好？
好，行，好。
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忠实的听众，所以也鼓励你，就是每一个礼拜，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呢，听听廖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分析，相信对你会有帮助。这是江苏陈姊妹的电话。
山谷雨水地滋润，岁首年终主看顾，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神。
新的一年，让我们尊主耶稣为一家之主，建立幸福家庭。
空中辅导祝福你
春节快乐。
是的，我们在这里真的是先要跟听众朋友拜个早年啊，很快就要过年了，明天是腊月二十九，后天呢就是年三十。非常感恩我们可以借着广播去服侍，在主里面我们可以一起的勉励，一起成长。好，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13229966322。下面我们来接听安徽赵姊妹的电话。喂，赵姊妹你好吗？
啊，这是吗？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廖医生你好。
赵姐妹你好。
是，请说。你是不是要说说你儿子的精神分裂症的问题呀？
哎，我原来打电话说这还有好几个礼拜了，那已经住院了。现在
你的儿子患精神分裂症住院吗？
住的呀。
哦哦，儿子多大？
过了这个春节就虚岁30岁了吧。
好，那他住院住了多久？
就是上个月的4月29弄走的。
有一个多月了吗？
在医院。有一个月了吧。
一个月。好，之前他没有这一方面的难处吗？
以前我跟你讲过，就是周师母你说的要跟我一直讲话嘛，我就有两次打过，三次是两次了，然后等你跟他讲话也没排上队。再一次又是花有5个星期，有好几个星期，有没有4、5个星期了。
嗯，
那时候我一直在家，我想叫你跟他讲话的。
那赵什么呀，
说排队也一直
是是。那现在儿子住院不在家，那你可以借助这个机会呢，问问精神科医生廖医生有关于儿子的问题，好不好？
哦，
你可以问问医生，因为现在医生就在这里嘛。
哦，我跟问廖医生那个儿子，他这个现在住了差不多有一个月了，今天去看他了，看他回来就是。他是医生说他疗程没到，想让他回来过春节嘛，他就说没让回来。他说吃了药疗程没到，怎么回去呢？后来这个疗程再说吧。
那医生说多长时间呢？他的疗程？
他就说到过了春节正月或者是初几时候的，讲就疗程就到了，讲不知道什么时候疗程是多久啊？反正进去就是。一开始动到六安医院干了，做了一个两个队师吧，就是又弄回来到河南那边医院，是腊月初一送去的，整个就是28天吧，整个。
哦，
赵姐妹，我想问你的儿子是不是第一次病发，之前没有这个问题？
以前没有。
很多时候刚才都讲过，在另外一个姊妹的家人，我们讲就是医生都尽量寻找一种最好的药物，最有效可以帮助病人尽量控制所有的症状的一个药物治疗。很多时候我们挑选的药物可能很对，很适合，但是也有时候有一些副作用，另外就是有一对某些人的效果不是太理想，不是太足够，可能在中途的时候医生会换药，转另外一种药再开始这个疗程。所以有些人在第一次进院之后的时候，有时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可能是换了一次第二种甚至第三种的药，才找到最适合最好的药物用来控制这个精神分裂的症状。另外很多时候就是如果有一些病人他们不是太合作的时候，有些时候医生都不太勉强病人，强迫病人去服药，有些时候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明白，让他接受合作去吃药。另外就是如果有一些医生比较小心的方法的一个态度，就是用一个比较低的分量，慢一步一步增加药的剂量，这个也可能 对某些人来讲就是住院的时候比较强啊，所以你可以跟医生谈是不是现在的药已经挑选对的药，分量是不是足够啊，如果不足够是不是还有增加分量的空间，让病人可以尽快可以稳定下来啊，症状可以尽快可以控制得好。因为住院住得很长时间，这个对病人也不是最有利的。
是，
如果他的情况反反复复，他都情绪都不太好，他自己也有一个很多不同的困难想法，所以我们都需要支持病人，也需要跟医生合作，跟医生讨论用什么药什么分量，让病人可以尽快病情控制的好一点。
是是是，所以赵姊妹，你可以再多一点的跟医生保持沟通，了解一下儿子的情况。那刚才呢，听了廖医生讲之后，我们就明白，就是说给精神分裂症的人，他们吃药的这个疗程的过程当中，需要就是看你的儿子他吃的药是否是最好最适合他，所以是需要一点时间。那刚才你也说了有一个月了，所以一个月大概也差不多，所以最好是你能够再跟医生保持沟通好吗？
好的。
嗯，家里面除了你有没有其他的人可以帮助你跟医生沟通啊？
我儿子的爸爸也可以跟他沟通，还有我小儿子也可以跟他沟通。
嗯，我想对小儿子再加上你的丈夫，你把这个情况就是告诉他们，然后呢家人一起，因为的确作为母亲的看到儿子因为病的缘故现在不能够回家过年呢也是挺着急的。但是呢我们也要理解，医生是为了把最好的药物最适合你儿子的药物能够找出来的缘故，他们是有一个疗程，这个你明白吧？
知道。
我
儿子五月份呢是送到合肥医院联系的，他就是强行的啊，他也不服从，他嘛就是也赖到地下，又是绑又是怎么样，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是是是，
说的那个不能送，最后就弄回来叫他吃药，他又要吃，他跟着他不是戴个眼镜嘛，就是近视的很嘛，他把他眼镜也摘掉了，他什么也看不见，他就觉得我马上隔离快要急疯了，你快帮我弄回去吧。他就弄回去，弄点药回来家叫他吃嘛，那个药他不吃，他吃了难受，他可能是有副作用嘛，他吃了我觉得难受的很，他回不吃了，最后不吃了，这几个月就是严重，又有点严重了嘛，
对，
又送到医院里去了，河南那边医院的。
是是是，的确不容易。
那个药吃的太重，吃的太重，他就吃了，才吃了四老天，他的头发就掉的多，我看。
所以这一次住一个月，医生说有一个疗程呢，那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也配合。那另外呢，我觉得你也告诉你的儿子，就是医生是为了他好，能够找到最适合他的药物，能够配合大家都能够一起努力的去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可能儿子就可以很早就回到家。那我们也为你的儿子祷告，也为你跟你的丈夫还有你的小儿子祷告。的确我刚才说了，过年的时候希望全家人团聚，但是大儿子不在身边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惋惜。我们也祷告吧，也求神亲自安慰你们好吗？这是安徽赵姊妹的电话，很不容易，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为今天打电话进来的这些弟兄姊妹的病情祷告，也求神真的是怜悯，让神的话语能够医治帮助这些弟兄姊妹。谢谢廖医生在我们当中，也谢谢弟兄姊妹收听这个节目。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